诸姐妹们平安。今天要继续跟大家看圣经中福音，书卷中的福音。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以斯拉记，那么很想从以斯拉记的这个内容当中来看，到底有没有福音对我们说。我所说的福音，当然不是讲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福音，而是上帝怎么样眷顾他的儿女，在整个的这个教会历史或者是旧约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前几周我有收到这个 WhatsApp， 有收到一幅有关于描绘教会的这个图画，那么心中非常的感慨，因为内容说，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图画，内容就是要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教会的复兴，或者和你我期待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可以把那个什么 slide， 就是我们看到说，在这里他所看到的是这幅的图画，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所期待的、看见的，跟我们所想象的应该是不大一样。我们看到说，这幅图画告诉我们说，教会已经不再是弟兄姐妹们集体一堂在一起，因为疫情的无情的打击，几乎把我们撕开了，甚至有的教会关门大吉，大家知道吗？有一些教会已经被关门了，或者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也零散的坐在不同的教会的角落，你不可以集体一堂的坐在这里。所以看到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不能够沟通分享，我们来到教会不能够开口唱诗赞美上帝，我们来到教会匆匆的来，匆匆的回家，是吗？等一下我们就把大家赶回去了，就我们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的会友就索性不要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家里面崇拜跟我来教会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真的有两样啊，我不是说没有两，是真的有两。但是大家这样想，哎，我来教会就不能够唱诗，不能够沟通，不能够以开口来赞美上帝，那么干嘛要来？上帝的教会在这段时间能够做什么？有什么福音可言？或者有什么好消息传给我们呢？我们每天看的都是3000人确诊，5000人，可能以后明下个礼拜有5000人，可能后个礼拜有10000人。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下一次会不会轮到我？是吧？会不会轮到我？我会不会中 COVID？ 那么我要不要来教会？似乎这已经成为我们基督徒的难题。而我们的这个教牧还有我们服事的同工，我们每一个礼拜，就是每一个拜五，我们都要做 ARD。要挖挖鼻孔，现在我已经有点习惯了，晓得哪里怎么样挖，怎么样转，就每一个礼拜大概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测试到底自己会不会中这个 COVID。 那我每次我做的时候，我们就看点一下，到15分钟就看它的那个指标一直在跑，好，超过这个 T 到了 C， 我自己想，心中七上八下的。星期五，每个星期五我在做的时候，为什么呢？坦白说，牧师绝对不会怕我，因为我中 COVID， 绝对不是。我看他的这个指标跑的话，是因为我怕，如果我中了呈阳性的话呢，我明后天就不可以来教会讲道，我就不可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在这里来领受圣餐，而感到难过。如果我中 COVID 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但是每一次当我读经祷告的时候，上帝的话给我很大的安慰。虽然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到底是怎么样走，但是我深信上帝会在我们前面引路。那天看到报章报道的事 的时候，有一则报道这样告诉我们说，丹麦的这个罗斯基勒大学的一个流行病专家，这个西门森，他这样告诉我们说，在过去130年间，人类的里面发生了5场大流行，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一种流行病。但是呢，新冠病毒是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在130年里面，这一次是最严重的。 但是我们讲说最关键的是，我们现在从去年的新年一直到今天已经大概要两年了。他告诉我们说最厉害的一次呢，就是过去130年来是维持五年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只不过是两年，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三年要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是按照过去的这个看的时候，我们是看诶，现在的那个感染期好像是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感染潮，越来越多人中哦。那么我们好像看不到尽头，即使是疫情缓解了，世界要恢复它的正常也要好几年的时间。我们看到说现在打疫苗成为了我们的希望，那么因为疫苗打疫苗可以产生这个抗体，可以对抗这个病毒。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全世界大概有80-90% 的人能够打这个疫苗，以致我们能够杜绝这个病毒。新加坡现在邀请我们打了第三针嘛，对不对？我已经收到要打第三针，我的时间是10月21号去打，那追加剂第三针，希望我的里面有抗体啊。但想想，病毒要跟我们一起五年的时间，那我打了第三针，大概半年又再打多一针，所以我大概要打7-8针，才能够抵得过这五年的这个病毒的感染。想想这样下去的话，哇，身心灵啊都受到无比的折磨，是不是？啊，你一直害怕又要一起打针，大家会不会晕倒？有人告诉我说，昨天有一个会友告诉我说，有人打了第三针，不小心他一个牧师打下，那么去做工的时候打卡跌倒，这个脑大概肿起来。我们想要面对这个疫情，这五年的时间，或者是希望明年就结束，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我突然想提一首流行歌曲，没有你日子怎么样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这个病毒的日子很难过，但是如果没有耶稣的日子，我们的日子怎么样过啊？是真的是很难过，因为你感染病毒并不是像感染风、伤风感冒那样，因为它还有很多的后遗症、副作用在呀。所以不过我们在想，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希望是在疫苗吗？但是如果病毒在变种的话，疫苗是没有效的。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希望是在于那位永远不改变的上帝的身上。这也就是以斯拉记所要告诉我们的，上帝是那位与人同在大能的上帝。在以斯拉记我们看到说，哎，里面的福音呈现出来。同样的，这本书今天也要告诉我们，教会仍然有以斯拉记中的福音。但以斯拉记有福音吗？如果我们懂以斯拉记的背景，我们就知道在当时犹大国已经被巴比伦所掳掠了，他们大概在主前586年灭国。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灭国了，他们比我们更加的悲惨，许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可以算是亡国奴，已经没有自己的家园，比我们现在这种 COVID 更加的悲惨哦。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他们的身份呢？不知道。但是由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说，70年后他们将会被掳归回，这是他们的盼望。但是70年，我想我们5年都受不了，70年怎么样能够忍受得住？70年大概是整整两代人的时间，怎么可以能够忍受得住呢？我们看到第一代可能够记得，但是第二代还能够记得吗？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上帝了，或者是已经感到绝望。但是你忘记，上帝没有忘记，上帝仍然对那些忠心等待他的人来守夜施慈爱。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以斯拉基所要呈现给我们看到的那位信实的主，这就是福音。第一点要跟大家所思考的，那就是被掳得归回。被掳得归回，在以斯拉记第一章1-5节给我们有很大的这个激励。被掳的竟然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这是从来不可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历史的里面，凡是已经灭了的国家不可能再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 而且是整整七十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看到是谁还能够记得这个应许？反而我们看到说你忘记，真的，今天我们好像说上帝忘记了我们，其实没有，你忘记而已，上帝从来没有忘过他自己的应许。上帝的作为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大家知道吗？上帝使用古列王来成就他的美事。古列王之所以出名，我在想，不是因为他是波斯王的第一位国王，而是因为他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这个古列王成为一个出名的国王。上帝使用古列王来成为他的仆人，请大家看这边第一章一到二节，这边讲说，波斯王古列延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灵，使他通令全国传达文告。波斯王古列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时间到，七十年，上帝使用他的仆人，请大家记得，圣经讲是仆人，仆人是在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个古列王是上帝的仆人，那么下诏让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奇妙吗？太奇妙了，不可想象。其实不只因为这个所谓的古列王皇帝，外邦人的皇帝被上帝使用，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总共有三次之久。我大概列出他的时间让大家看。第一次是在主前538年，古列王就是他下诏让这个所罗巴伯这个省长带领以色列人第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圣殿。第二次是在我们看到的是458年，第二次就是另外一位皇帝叫做亚达谢西王的，他允许这个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重建他们的信仰。第三次是在主前445年，那也是亚达谢西王他允许尼西米那么带领第三批的人回去耶路撒冷建造城墙。我们都看到这些不认识上帝的这些君王，他们都什么执行了上帝的旨意。可见我们看到说，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君王都在上帝的管辖之内，就好像圣言所告诉我们的，君王的心就好像龙沟的水，在上帝的手中随意流转。哪一国的政治君王不是在上帝的这个管辖之内呢？一定是这样。我们看到不单单是这些波斯王，我们也看到更早一点，那就是巴比伦的耶布贾尼撒王，还有更远一点的就是埃及的法老，他们怎么？他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或者是仆人，由上帝来管理，来执行上帝的旨意。但是大家有看到主前这个538年，他们第一次回来和第二次回来的时间458年，相差了多少年？80年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再看早一点点，刚才我说的以色列人被掳，就是所谓的灭国，是在580年，586年，586年跟538年第一次回来是相差多少？没有70年的时间。这样是不是耶利米的预言错了呢？所以有的人就这样解释，他有两个解释，耶利米预言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是在公元前605年，605年他们是第一批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从那个时间算起，回到我们看到说当第一次回来的时候538年，但是两年之后他们重建这个祭坛，从那个时间算起，605年到536年，大概整整有70年的时间，这样是一种的算法。第二种算法是在586年，整个以色列人犹大国被灭，圣殿被毁，586年过后呢，我们看到说586年 到了圣殿重新被建造的时候是516年，586减516，大概整整有70年的时间。上帝的话句句定准，毫无差错。但是我们看，你是要怎么样看这样的历史，它是怎么样的灭，或者是怎么样的圣殿毁，或者是圣殿怎么样建造，是按照不同的解释来看。但是我们看到说538年第一次被掳的人归回，跟458年第二次的人被掳归回的时间也相差了80年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忘记，但是上帝不会忘记。我在说可能我们在当中受苦，以色列人，但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甚至是与他们一起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回顾以撒记中，我们看到说他们能够被掳得以归回，比较我们今天受到疫情的这个肆虐的情况，我们就有盼望。你看外邦人的君王都可以被上帝所使用，我在想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新冠病毒，是不是也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很多人不敢讲，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理由。上帝是不是使用这样的一种工具来让全世界的人回转来归向他？我不晓得，但是我想有这样的可能，或者是让他的教会重新醒觉起来。我们知道被掳归回当中，在被掳归回的时候呢，整个以色列人已经死了好多人，他们在被掳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犯罪远离上帝，不守上帝的诫命。所以因此在我们受到疫情感染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重新焦点注视在我们的上帝的眼中。这就是以撒记所讲的福音，在苦难当中仍然有上帝的同在和他的大能。第二要跟大家所思考的，那就是被主得以完工。圣经不是童话故事，我在想圣经是非常写实的，它不像好像童话故事这个白雪公主跟这个什么青蛙王子是吧，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吧，是这两个人，对，那一介文哦，到那个就变成这个白这个所谓的英俊的王子，能够过后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人以后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有这事情吗？没有啦，在现实当中没有这样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回到自己的地方，归回得以归回，虽然有先知的预言，还有皇帝所下的诏令，他们应该一路顺风，或者是非常顺利的来完成他们的工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里有很多占据耶路撒冷的外邦人，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就惊扰他们，他们就给他们成为他们的敌人。请大家看以撒记第三章第十节，三章第十节这边讲说，建筑工人建立耶和华根基殿的根基的时候，祭司都穿上礼服，拿着号筒，亚撒子孙的利未人都拿着响钹，站在自己的位置，按照以色列王大卫王所定的仪式赞美耶和华。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他们是在538年回来，但是536年的时候呢，就是三年后呢，圣殿的根基立定了，重新立好他们的根基。我们看到说因着上帝的恩典，以色列人在三年中他们建立了圣殿的根基。但是如果大家一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呢，附近的这些居民呢，他们就来惊扰他们，不让他们完工。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古列王第二年开始，一直到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间呢，他们一直不断的来什么，来干扰他们。第一开始是先礼后兵，或者是软硬兼施，第三或者是明枪暗箭，一直怎么样来对付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说上帝的恩典仍然在他们当中。如果是我们当中的人，我们可能说，上帝你不是应许我们归回吗？不是有先知的预言，不是有皇帝的诏令，为什么我们还有 守卫的这个拦阻呢？从主前535年一直到516年，大概整整20年的时间，他的圣殿才被建立起来。可见做上帝的工实在不容易，不是说你要做就做，或者是上帝已经应许的做了就完全没有拦阻，不会的，还是有很多的变卦。但是可能我们人是善变的，上帝却是永远不变的。令我们安慰的是，原来本来是阻止这个以色列人建圣殿的那股政治力量，它本来是阻力现在变成助力，让以色列人能够来建立圣殿。在他的以斯拉六章六到七节这边说，于是大利乌王下令说，现在河西那边的总督达乃和是他波斯乃以及你们的同僚，就是在河西那边的亚法撒家人，你们要远离那里，不要干涉这上帝殿的工程，让犹大人的总督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来的地方重建上帝的殿。这叫什么？这叫做峰回路转。哦，我们看到说山重水尽，好像没有路，但是柳暗花明又是一村。你看他们阻挡他们大概有16年的时间，但是呢，他们终于可以能够把圣殿再一次建立起来。我在想，教会在疫情的干扰之下，就好像以色列人被掳归回那样，重建圣殿有重重的困难一般。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局势，我们许多的事工都被停顿下来，特别是宣教的工作完全是不可能有实体的进行，而教会的崇拜也是如此。政府的政策因着疫情的缘故不得不开开关关，对吗？我们也能够理解他们的困难，而教会的崇拜也因为这样，一时可以唱诗，一时不可以唱诗，一时五个人，一时八个人，一时五个人，一时再两个人，现在不打疫苗不可以出门，不可以，甚至告诉我们说60岁以上的人劝勉我们不要出门，或者是不要到教会去。其实今天牧师坦白讲不可以站在这里，因为我已经超过60岁了，对不对？所以我在想，教会的敬拜受到拦阻，教会的事工被打乱了。然而以色列人他们在建立圣殿的时候受到敌人很大的干扰，但是他们勇敢的继续的建立圣殿。他们当时有危险吗？有危险。当时有性命之忧吗？有。他们的生命明显碰到了灰线，但是感谢上帝，因为有哈该先知以及撒迦勒先知向他们宣讲上帝的话，使到他们再一次勇敢起来建造上帝的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这时候举起我们的心，举起我们的心。虽然这个疫情非常的猖狂，然而我想我们只要小心翼翼，自己做住防范的措施，遵守安全条例，该出门你就要出门，请大家明白牧师的意思，该出门你就要出门，不该出门你千万哪里都不要去。希望大家明白牧师的意思，牧师再说一次，该出门你就出门，不该出门的时候你千万哪里不要拍照，千万不要这样做。什么叫做该出门呢？就好像现在这样。所以我讲说，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了解，我们心里不要惧怕，因为有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有智慧的来做上帝的工，在这段时间晓得怎么样去做完成上帝所托付的。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应该更加有力量的去传扬主的福音，因为这时候更多的人需要福音。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更应该勇敢的回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上帝，一起鼓起我们的心，我们相信上帝要借助我们来成就他的工作，就像以斯拉记这样。这就是福音，因为上帝的大能以及上帝与我们同在。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移民得以复兴，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啊。 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那就看以斯拉记第七章一到第六节，很长的经文。我很惊讶，圣经用很长的经文来介绍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以斯拉，用了六节的经文来介绍他。这个家谱一直追溯，追溯到谁？追溯到最后一个人，那就是这个亚伦大祭司的后代。我想这样的一种描述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指明这个祭司以斯拉他到底是什么身份，而且呢，他到底又做了些什么的工作。他是一个经学家，所谓的精通这个上帝给摩西的律法。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巴比伦上来做什么呢？如果大家看第十节，他上来是要怎么样？要教导以色列人上帝的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想，上帝在这段时间，就是在以斯拉的时间里面，让被掳的人得以归回，而且让他们也能够在很多敌人的拦阻之下，仍然勇敢的来建立上帝的殿。过后呢，我们更看到上帝怎么样呢？上帝最后赐下他们一位了不起的信仰老师以斯拉来教导他们上帝的话语。我们非常感谢主，上帝想得非常的周到。是什么原因呢？他知道你有什么像怎样的需要，他就供应你怎么样的需要。我们非常感谢上帝。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这个人物出现，他回到耶路撒冷来供给他们在属灵上的灵粮。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坦白说，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些回到被掳归回的人，我们真的要佩服他们，再佩服他们。因为你自己想想，你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或者是波斯的那个时代，几年？70年，大概有70年之久。70年大概你已经是落地生根了，你已经生一师长一师或者次一师或者是教一师，你都已经在这里，就是已经融入了当时的文化背景。就好像我们从中国南来的人，哪里要回去中国？没有，很少。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批的人竟然有人敢回来，而且他们在回来的时候建造这个上帝的根基的时候，那一些老人家看了就哭。为什么？他当年看见这个圣殿的宏伟，他们几岁大家知道吗？可能是20来岁，他们被掳回去的时候大概50年后，不是70年，他们是50年，因为他们如果605年就被掳的时候，他们大概回来的时候大概60、70岁的时候，60、70岁，大家知道他要走多少里路了吗？他从巴比伦要到耶路撒冷大概总共有1000公里，走了大概4个月。如果是你跟我，要不要回去？我不要回去了啊，留在巴比伦，留在这个波斯不是很好吗？如果你跟我，都不会回去的。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一批人勇敢的敬虔的人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所跟自己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不单单我们可以建立圣殿，但是很多的人在干扰我们，要杀我们。结果呢，他们就偏离了上帝的道，就跟外邦的女子来结婚通婚，背叛了上帝。我们是要佩服他们，是的，他们在苦难当中愿意的遵守上帝的话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偏离了上帝的道。但是我说感谢上帝的是，上帝就在这个时候派了这个尼西米回，不，对不起，不是米西，这是以斯拉回到当中来教导他们上帝的话语。请大家看这个第九章所说的第一、第二节，众首领来见以斯拉说，以色列人祭司和利未人从来没有从当中的民族中分别出来，他们随从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跟亚摩利人行了可憎的事。 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为妻，以致这边说圣洁的种族与当地的民族混杂了，而领袖和官长竟是这不忠实的这个罪魁。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软弱。大家知道吗？以斯拉记第九章是前书的中心，这里他所要讲的是上帝的子民的这个所谓应有的这个情况，和他们上帝子民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落差。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应该是什么？是圣洁的种族，但是呢，在生活在这个乱世的里面，却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以斯拉记在这里提出这个观念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以上帝所立的这种和谐的这个盟约，我们这些群体应该活出更高的呼召，就是圣洁的国度。因此呢，以斯拉记所面对的不是枝节的小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外邦人跟外邦人通婚呢，是破坏了跟上帝的立约，这样的一种通婚足以让他们失去上帝子民的这个身份，以致他们也不再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这样也能够造成他们不能够复国。诶，他们不能够复国，因为你有掺杂其他的民族，不像新加坡四大种族可以融在一起，他们不能够，像他们不能够再次恢复以色列国。当然我在想，今天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已经可以跟世界不同的种族来通婚，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很多人批评以斯拉记或者是尼西米书尼西米记，说怎么可以要求那些凡是与外邦女子结婚的人现在叫他们分开休妻，做得到吗？我自己读的时候都觉得非常厌恭，非常怎么不止一个人，有很多人，那些太太那些孩子怎么办？全部把他赶出去。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的处境，跟我们今天不可以用在同样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想原因在哪里？就是我刚才以上面所指的三种，一个是他们跟上帝所立的业，第二个是什么？是他们要维持种族的这个纯正，第三呢就是他们要复国合一的那种精神。所以以斯拉当年就做了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工作。但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情况的里面，我们受到疫情的肆虐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看，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有这个圣洁的种族。但是事实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就是越来越世俗。新加坡基本上是一个世俗的社会，那么我们活在当中，我们是否是跟世俗人的观念是一样呢？还有信与不信能够是否同父异母？当然有人讲说这些经文不是指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婚姻没有坚持我们一起来同走奔走天路的时候，大概我们就不再是圣洁的种族了。愿主帮助我们，借助以斯拉记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说这个以斯拉记正是我们现在回应 COVID-19 最好的一本书。被毁、被掳归回、被掳重建圣殿、被掳他们回到重建他们的祭坛、被掳他们的这个灵性再一次得到复兴，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愿主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助你自己的话再一次帮助我们，直到我们知道主啊，你并没有撇弃你自己的百姓和子民，你一直与我们同在，特别是那些坚守你话语的人，那些移民你所要拯救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再一次恢复我们圣洁的种族，再一次回到你面前，重建这个倒塌的这个帐幕和祭坛，再一次让你自己 的这个圣殿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再一次被建立起来。我们仰望你，愿你施恩和带领，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